乾隆终于看完了奏章，他慢慢抬起头来，先看了看鄂尔泰，问道：怎么，朕听说你还是喘得厉害啊，朕赐的药可用了？不管用吗？鄂尔泰急忙躬身回答：啊，回主子，奴才这是陈年老病了，哪能一时半刻就痊愈呢？用了万岁爷赐的川贝，如今好得多了。乾隆又看了看张廷玉，老相国的气色看上去不错嘛。张廷玉急忙躬了躬身：啊，是，承蒙皇上体恤，允许臣小事不管，在家调养，还时常赐药，老臣才能有如此精神。傅恒和讷亲本以为乾隆看完了奏章要大发雷霆的，都硬着头皮等着他发火，没想到他竟然对两位老臣嘘寒问暖的，只字不提折子上的事，都感到十分诧异。只见乾隆冲二人轻轻一笑，偏身下炕，倒背着双手来回跺着步子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说：哎，看来朕之德，朕之能，远远赶不上圣祖世宗爷呀。几个大臣面面相觑，不知皇上何出此言。乾隆的脸色变得异常苍白。哎，圣祖时内忧外患，边境不宁，凭三藩征台湾，三次征讨准噶尔，年羹尧、岳钟琪兴兵20万，江南六省水旱两路运粮饷，怎么就没有发生劫军饷、劫黄冈的呢？朕此次秘密运军饷，是为了怕惊扰百姓，没想到竟然双手奉送了一枝花。乾隆说这番话的语调虽然不高，似乎也不是在发火，但是话中的分量之重，含义之深，足以令四位军机大臣胆战心惊。他们觉得比被骂个狗血淋头还要难堪呢，不由都涨红了脸，再也坐不住了，啪啪打下马蹄袖，跪在地上不敢说话。乾隆苦笑了一下说：嗨，这事儿和张廷玉、鄂尔泰无关，你们起来。是朕得力不够，才有一枝花这样的盗贼，迟迟不能捉拿归案，也是朕无用人之能，将如此大事托付一个不可靠的人。就说高恒吧，从接旨到石家庄，他竟然走了十几天，这难道不是玩忽职守？哼，真不知他将亡命置于何地。他在折子里竟然说，一枝花是为了报山东那一箭之仇才盯上他的。他这明明是在提醒朕不要忘了他在山东的功劳。乾隆越说越生气，眼圈都红了，看了看傅恒和讷亲：你们回去可以问问你们的叔祖辈，张廷玉、鄂尔泰当年跟着圣祖爷、世宗爷是如何办差的。张廷玉像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一天睡不了2个时辰，鄂尔泰在云贵、在乌里亚苏台当将军、当都统的时候，一夜要起来3次巡哨，你们如今可有这个精神头吗？只怕是雀牌斗得响，狼狗喂得肥。这话无疑等于是批评他们俩人了。所谓雀牌，傅恒是有时候逢场作戏，凑凑手，偶尔为之。养狗呢，讷亲是为了防止有人到府上来撞木钟。平常啊，乾隆常用此话来说笑，说傅恒风流倜傥，说讷亲谨慎小心。但是此时此地说出来，完全是由高恒的事儿迁怒于他们。俩人心里明明白白的，但是 哪敢辩驳呀，只好连连磕头谢罪。大概乾隆也觉得今天自己说得太过火了，他长出了一口气说：哎，算了算了，起来吧，朕心里郁闷，说话极不择言，也许说错了你们。如今大清将近极盛，有你们的功劳，但是何尝没有卢卓、卡尔钦、萨哈亮他们的呢？他们变坏了，就是有功劳，朕也不能姑息，他们也得受诛。朕登基以来，向来注意培养人才，人才关系国家的兴衰。你们还有高恒、阿贵、李世尧、刘统勋、乐敏、卢卓、鄂善、钱度，朕原本是想叫你们随张廷玉、鄂尔泰进贤良祠凌烟阁上图像的，如今看来也不一定啊。哼，朕越是盼着争气的，越是打朕的脸。一国之治，其兴也勃，其亡也忽。别以为现在已经怎么样了，其实离朕想的盛世差得还远呢，就真的是兴旺的不得了了，也还得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。隋文帝不是也开创过繁荣大业吗？可是到头来传到炀帝手里，没几年的光景就葬送掉了。讷亲急忙磕了个头，小心翼翼地说：主上训诲，奴才铭记在心，绝不辜负皇上殷殷期望之心，奴才必将恭谨办差，不敢有丝毫怠慢。乾隆这才转入了正题儿。哎，这也叫人太不可思议了，太平盛世，朗朗乾坤，晴天白日的，当场行骗，当场受骗，是贼人的手段高强，还是办差的人太无能了呢？65万两啊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鄂尔泰坐在瓷墩上，向乾隆一躬：万岁爷说的是从大处看的，其实仔细想想，一枝花之所以这样做，实乃狗急跳墙之举，可见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。他在江西站不住脚，到了山东又受到高恒的围剿，被迫逃到山西又没能站得住脚跟，情急无奈才出此下策。依老臣之见，他的如意算盘有三条。其一，他想趁朝廷在西南用兵的时候截下军饷，做招兵买马之用，或者贿赂藏地的土匪，谋求以立足之地。其二，他想借此大造声势，告诉人们他一枝花还没死。其三，给他的残兵败将们鼓鼓士气，看似做了一件大事，充其量不过是鸡鸣狗盗的行径，对我们朝廷的大政并无干碍。张廷玉也接过话茬说：不错，鄂尔泰所言极是，的确是鸡鸣狗盗的行径，万不得已铤而走险罢了。用一句江湖上的话说，这叫忍殃，并不能显出他的大志和实力。65万两的确不是个小数目，得有4万多斤重呢。他一枝花吞得下去，就怕消化不了，发散、埋葬、搬运恐怕都不大好办，就是招兵买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邯郸、张德府、长治去年都是捐免钱粮的府郡，今年又都丰收在望，人不饿极了，谁肯造反呢？以奴才之见，可以叫刘统勋去走一趟，那是三省交界处， 由他一体筹划，邯郸府协助办理，这样可以省去不少的麻烦事。讷亲却说，主子，这么大的案子出在邯郸，不给邯郸府处分似乎不妥，再说他在折子里已经请求处分了。乾隆想了想才说，处分嘛，是为了境界效忧，邯郸这事儿是由外地流寇窜入作案的，他们府的责任在于对边远地区的防护不大紧密，这样的事情还是不张扬的好，只要破案快，朕连高恒黄天霸都不处分，不过一定要限期破案。傅恒欠了欠身子问，那不知以多长时间为期限呢？朕看就以三个月吧，这是军饷，失落了是要按军法处置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议到这儿，你们都跪安吧。讷亲送两位老宰相回府，然后再去军机处当职。傅恒传旨给刘统勋，叫他尽快启程到邯郸破案。这四位宰府大臣都退出去了，乾隆坐在那儿发了一会子呆，心猿意马，思绪万千，想找个人说话吧，又一时半刻找不着什么合适的人，于是就把太监王仁叫过来了。王仁啊，你去传旨给军机处，叫翰林院的编修纪云从明天起补入军机处为军机章京，专门伺候草拟诏书什么的。这王仁答应一声转身就要走，乾隆又把他给叫住了，笑着说，嗨，这又不是什么急事，何况这会子讷亲去送两位宰相也未必回得来，朕是怕忘了才先说说，你明天办就是了。这乾隆没再说什么，想批阅奏章，刚拿起了一份折子，皇后跟前的太监秦妹妹慌慌张张地进来了。主子，主子娘娘不大好呢，老佛爷已经过去了。什么？乾隆一听就急了，他偏身下炕，也没叫人，把脚就出了养心殿。乾隆到了中翠宫才知道，不光是太后在这，贵妃钮祜禄氏、那拉氏、惠妃高家氏、苏家氏，还有十几个答应常在都在这儿呢，满院子灯火辉煌，人来人往的，只是脚步都很轻。西廊下几个太医聚在一起商量着什么，声音也很低，皇后半躺在榻上闭目不语。几个妃子正和太后说话呢，见乾隆一脚跨进殿门，急忙都住了口，自那拉氏以下全都跪下行礼。乾隆看了皇后一眼，先上前给太后打签请安，儿子那边处置公务不得脱身，来迟了，老佛爷安好。哎呀，皇帝快起来吧，我们来了有一会子了，今儿晚上来的人多，皇后有些支撑不住呢，我叫他歇一歇的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这就说去了呢。乾隆这才来到皇后身边，坐在炕沿上拉着她的手轻声说，芬芬，我来了，就坐在你的身边，你不要动，不要睁开眼睛，只管歇着。乾隆觉得皇后的手很热，不由皱起了眉头，脸色异常的忧郁阴沉。皇后很吃力地睁开了眼睛，一双漆黑的瞳仁一眨不眨地盯着乾隆，她蠕动了一下身躯，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，苦笑一下说，哎，
皇上，我恐怕是伺候不成您了。
他的声音细若游丝，乾隆只觉得他的身子在微微颤抖，其实他自己的身子也在颤抖，泪水在眼眶里来回的滚动，最后终于抑制不住，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滚落下来，哽咽着说：嗨，这是什么话？你又在胡思乱想了。前些时秦妹妹带着你的八字去问过罗铁嘴，说你呀至少还有25年的阳寿呢。皇后的泪水也夺眶而出，只是勉强笑了笑没说话。太后见他们两口子说话，众人在旁边多有不便，便小声说：孩子，你好好歇着，别净往短处想，你的八字好着呢，有一向吃斋念佛的，哎，佛祖一定会护佑你的。我们这就去了，你和皇帝说说话，也别太劳神了啊。说着嗓子也有些发梗。乾隆使了个眼色，早过来了两个小太监搀扶着老佛爷慢慢去了。一时间除了几个贴身伺候的宫女儿站在暖阁外面，大殿里只剩下了乾隆和皇后两个人，一坐一卧相视不语。富察氏的精神似乎好了些，他粗重地喘了口气，看着乾隆说：皇上，你和太后的心我都知道，可大限到了，任谁也挽回不了啊，恐怕只是一两天的事儿了。乾隆握着他的手轻轻晃了两下，勉强笑了一下说：嗨，净瞎说，你这是一时不好受，躺在病榻上胡思乱想，改明好了看朕不刮你的鼻子。说到这儿鼻子一酸，忙止住了，过了一会儿又说：这一阵子朕忙又撂不开手，没得闲儿过来和你说说话，你就在心里头胡折腾是不是？等过几天你大好了，朕带你到木兰围猎，到江南去看看，或者就近到黄河边上走走，到时候啊朕扮个乞丐，你呢就扮个乞丐婆。哎，你不是说过真想扮个乞丐婆陪我在乡野自由自在的走走吗？啊，是不是？皇后听着乾隆的话，脸上露出了神往的笑容，但马上又黯淡下来了。是啊，要真能那样该多好啊。不过这都是下一辈子的事儿了。人都说在黄泉路上有个孟婆，专门端汤给人喝，喝了孟婆汤啊就把前生的事儿全都忘了。皇上，你放心，要是到了路上，我可不喝那碗孟婆汤，还要记得你，记得这辈子。皇上，您呢？
那当然了，朕也绝不喝那老石子什么汤啊，渴死也不喝。
乾隆抚着他的秀发，爱怜地说：
芬芬，好了好了，咱们不说这些了。好吗？说点子高兴的事儿，好吗？
皇后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
乾隆马上伸手要茶，
一个宫女儿急忙把茶捧过来了，乾隆接过来，用小勺喂了她几口，
皇后满意的笑了笑。
皇上，你可知道，我现在在想什么呢？ 我是在想，还在你当世子的时候，有一次到我家，原本是去和我家老爷子说事儿的，结果呢，放着事儿不说，倒跑去看我绣花，还给我描花样子。我一不小心，针刺破了手，血滴在绫子上了，你旧辫儿化成了赤水云和梅花。我想，要老能那样，该多好啊！你送的蝈蝈，我和傅恒伺候了他三年，他死了，我还大哭了一场呢。这些，皇上可都记得吗？
哦，记得，怎么能不记得呢？朕都记得，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。
还有，皇上曾经答应过我的，要给我孝贤的谥号，您可千万不能忘了。要是皇上忘了，我会伤心死的。
他话还没说完呢，乾隆就堵住了他的嘴。哎呀，你呀你呀，怎么好好的，说着说着就又说到这个题目上了呢？
说到这儿，他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扬着脸叫了一声：
秦妹妹，奴才候着呢。秦妹妹急忙赶过来了：你明天传旨内务府，皇后身子不适，这期间宫中戒杀生，除了老佛爷，各宫一律斋戒，原定的每日从东华门赶进来的活牲口一概放生。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传旨军机处，今年不勾决犯人，现有在押的人犯，叫刑部好生甄别，可悯可怜的，情有可原的，简等发落，年过五十的不流放。叫傅恒家到大觉寺去进香，给佛祖许愿，皇后的病好了，朕捐10000两黄金装修宝刹。这
秦妹妹领旨退出去了。乾隆见皇后已经沉沉睡着了，便命人点上香，自己合衣歪在他的身旁，眼望天棚，耳听皇后粗细不匀的呼吸，许多往事涌上了心头。从小他们还没定亲的时候，有一次在一块玩，他悄悄对芬芬说：三哥红石对自己不怀好意。当时芬芬才10岁，他一脚把一块鹅卵石踢进了池塘里，说：哼，龙生九种，种种有别，三爷我见过的，一脸的轻浮自大愚昧昏聩相，就像一头猪，万岁爷怎么会看中他呢？你只要自己小心，别叫猪咬了就是了。好像就是从那天起，自己将他引为红颜知己，暗自对天起誓，永不亏负于他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富察氏被聘入雍和宫，又进玉庆宫，再入中翠宫，由世子妃而贵妃而皇后，相夫教子，统御六宫，深得朝野内外的拥戴。别的不说，就说自己在外面有时候招蜂引蝶，拈花惹草的，他那份不妒忌心就少见稀有。如今他年纪轻轻的就病成了这个样子，难道说这位红颜知己当真要舍我而去了不成？想到这儿，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。忽然身旁的皇后惊呼一声：你是什么人？离远点儿！他一翻身，紧紧抱着乾隆的脖子：皇上，皇上，你别走，我怕。外边的宫女太监听见皇后在叫，一下子进来了7、8个，乾隆也被他的叫声吓得汗毛倒竖，他一边紧紧搂着皇后，一边安慰她：芬芬，好好好，芬芬别怕，
别怕，有朕在这儿啊，什么也别怕。芬芬，你醒醒，醒醒。
皇后闭上了眼睛，好像在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说梦话。
皇上，我好怕，我不要你走，我不要天明，天明了，你又要去办事见人了，我想在你的怀里走。
乾隆忙摆了摆手说，快，快去传太医，传太医。